One.
本节目是99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费玉东、朱恩蒙主持，每逢周一周三播出。节目都可以在满福教会网站 mcchome.org 下载。留言电话是281-968-1788。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恩蒙。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麦克雷。
哎，麦克雷你好，你上次给我们讲蚊子，这次给我们讲什么？该讲蟑螂了吗？还是讲苍蝇？
这个还是昆虫哈，还是昆虫。
昆虫有意思。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过，就是这个学名应该是叫蜣螂哈，就其实是屎壳郎，哎，这种虫子。
就是滚粪球的那个小东西是吧？
没错。
但现在城里的小孩根本就不知道。我小时候在台湾呢，我们那个地方还算是比较乡下，那就有蛮多这种东西的。
这个在野外更容易找得到，
是
乡下。
有动物的粪呐、啊。
对，它实际上更喜欢的就是这种吃草的啊这些的这种动物。
它是会把这些它们的粪便滚成一个球，是不是？
是的，它会把它滚起来，然后呢，它就推着这个球呢，就把它运到。这一些地方他去埋起来，就是等于
他干嘛，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因为他这个就是草食动物啊，或者是一些这种杂食一点的，他的这个粪便呢，它是消化不彻底的，所以它里边多少还有一些养分，那么呢他就可以把这个卵呢产在这个里边。
哦，
然后这个虫卵呢，它将来发育了以后，就是出来了以后，这个虫子呢就靠这种积攒下来里边的那些残留的养分呢，它就可以继续生长。
这个有点恶心，但是呢，就是很有效，而且可以做有机化肥是吧？有机堆肥。
对，它这个实际上从生态系统的角度讲，它是可以清除掉很多这种粪便的。
我看过一个报道说，德州的这个牛群呢、它们的粪便有80%是靠屎壳郎来清除的，没有它们不行。比如澳洲他们当年在养牛的时候，苍蝇泛滥成灾啊，因为本地的屎壳郎数量不够多，最后他们从南非进口屎壳郎来这个控制当地的苍蝇问题。
而且这个蜣螂它是哪儿都有，就各个州都有，它可能就是南极洲没有，因为南极洲可能确实全是冰为主。其他的州都有，北半球南半球都有。
你在美国见过没有？
我没有在美国的野外见过，我能见到也就是博物馆啊，那个叫对 museum 里面。
我们现在的小孩真的蛮可怜，他们什么都没见过。
哎，不容易了已经。
我小时候还是相当多昆虫，各种各样的昆虫，在台湾的，稻田里啊、池塘里啊、河沟里啊，好多好多东西，蛮好玩的。每天上学放学就可以看见好多的昆虫，然后台湾小时候尤其多的，那时候不知道珍惜啊，台湾蝴蝶啊真漂亮。又多又大又漂亮，各种颜色的。现在回想起来那天堂了，对吧？小时候看着觉得很普通，长大了以后才晓得，哎呦，这些好东西现在都没有了。
哎，现在要看就得专门去这个动物园什么地方收集。
对呀、你看我女儿从小到大就看过的，就如果不是在这个博物馆呐、这种生态馆里面看的蝴蝶，蝴蝶公园看的蝴蝶，她也看过的蝴蝶不超过十来种吧，那已经还算不错的了。
现在它这个蝴蝶迁徙的话，美国是有这种活动了，它会希望在幼儿园里有一些那种可以让它停留的小窝一样的东西，然后呢它就可以 mark 掉，这样你就知道说，哦，原来它这个蝴蝶是曾经飞过这样的路线。
对对对，而且现在老师呢就是拿这个做教材，所以小孩对这个尤其他们的帝王蝶啊怎么迁徙啊是知道的蛮多的啊。
没错，其实这点还算不错，他们还比较注意这个。
可是其他东西就不知道了，你跟你女儿讲说屎壳郎，她说那啥东西Daddy 你抓一只给我看看。
他们可能就得去 YouTube 上看 video 看这些视频。
那你现在跟我们讲屎壳郎的什么特色呢？
这个说起来是这样的， 就是在讲这个昆虫啊，像屎壳郎这种，就是它其实不是严格的昼伏夜出，它白天也会出来。
啊，白天也会出来。
它们出来的话呢，它把这个球滚好了以后呢，它要运到别的地方埋起来。那么如果它滚得不够快，运得不够快的话呢，就会被别人抢，不是别人，别的虫子抢掉。
我抢你的球。
没错。
我就省事儿。
所以呢，他们想尽快的滚走，尽快的滚走就得走直线。或者说尽量的直、
嗯、是
那么他怎么定位呢？
对，而且他怎么知道他要滚到哪儿去呢？
这个就是很有意思。以前的话呢，人们只能想到说用光，就是太阳光。而且呢，它这个光呢很高级啊，它不是简单的去抬头看太阳那么简单。昆虫它其实是靠的是太阳光里边它的这个叫偏振的光。就是要 polarized。
什么叫做偏振的光？这你要给我讲清楚一点。
就是这个
我只知道要买太阳镜的话，买墨镜的话要这个 polarized 啊，那就比较贵。
我试着来讲解释一下，就是说它光的话呢，它会在传播过程中，它会其实是会发散掉，就像我们平时看到的这种自然的光源，它其实是散的光。散的光的话呢，会让它更加亮一些。所以我们看到天空啊，或者看到什么太阳好的时候会非常的亮。有些时候人不是就需要戴太阳镜啊，戴什么，它一定程度上就是因为光特别强。那么偏振的目的是什么，或者说偏振的效果呢，就是说它实际上最终的结果是它只朝了一个方向在传播。那么很多朝一个方向传播的光汇在一起，不就看着就很散很亮。那么如果你只朝一个方向，就比如说我们戴的太阳镜，它有一些太阳镜它是polarized， 就叫偏振太阳镜，它就可以把其他方向的光呢都可以挡掉。
哦，
你只能接收到某些特定方向传过来的光。这样的结果呢，就是说呢，它会使光更加的纯，更加的直一些，或者说是叫这个直接一些。那么如果是这个拍照，有些人懂拍照的话，那拍照的时候他有些时候就需要用一个偏振的一个光片把它挡在镜头里。
有什么黄镜头啊。
啊，对，这也是对，这个就是更加那个特别，就是他还要把这个颜色再弄出来，就你也可以不是特别强调颜色，但是你只要有这个偏振的这个，它就可以让整个的颜色对比度更强一些。
嗯，
哎，那么这个好，这个反过来是什么好处？就是它因为光是只朝一个方向传播的。那么如果你反过来理解，就是如果你找到这个光的方向，你也就找到方向。
哦，那我得想一想。嗯，所以既然它是往一个方向传播，传到我这里，那我呢，要是能够很清楚的把这种光呢集中一下、过滤一下啊，不管怎么说了，哎，我就能够用这个。往我这射的那个光源呢、啊、来作为我的定位、嗯、是吧？
没错。
哦，
昆虫呢，很多昆虫都有这个水平，都有这个方式。人的肉眼是不可能做到，人是不能做到，
人就是笨。
昆虫是可以，人是在这个方面是笨的。但是人呢也没那么笨，人呢后来是发现了这个效果的。那么他可以人为的来去，就是以前在海上啊，就是没有，我们说航海的时候，我们会说什么四大发明里好像是有罗盘，对吧？
那对，罗盘
指南针，那是用磁更容易被干扰。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这个技术发明呢，实际上没有很久啊，可能几百年前才比较好。那但是更早以前就已经有人航海了，
用什么？用星象。
他们说这。哎，他们说这个北欧哈，就这个维京人哈，他们航海，那你说他们靠什么定位呢？他们没有这个磁盘，就是罗盘的技术，他们就是用这个，他用这种一些透明的晶体，他可以做出来偏振光的定位的装置。
啊、哦，对对对，我看过这个报道，我就是看不懂什么，他有一个晶体呢，就没太阳的时候，他可以看见太阳。那东西是冰岛的一种特产，叫什么太阳石之类的，好像他们就是过去十年之内啊，从海底的海盗船里面找出来的东西。
对，它那个晶体的意思就是说呢，那太阳出来的光线呢，其中一个光线呢， 它就是说它的这个所谓的偏振光，太阳出来的这个偏振的光线，它因为是直的，它而且是朝一个方向的，你在跟这个方向垂直的情况下呢，一定是能正好的完全的接收到它的那个强度。
哦，
那么你就知道说，哦，那个方向是太阳，
是太阳。
对，
就天气不好它也可以收到，
稍微不好一点也是可以的，实在不好当然也还是不行了。嗯，这就是人还是有点聪明。
嗯，
当然更厉害的就是这个昆虫了，你像这个 dung beetle 这个蜣螂，它天生就可以捕捉到这个，那么它就可以定位。
嗯，
它定位了以后呢，它就可以通过这个来判断说它走直线嘛。那但是问题就是你说白天有太阳，晚上那是不是就只剩下月亮？
耶，他们是晚上出来还是比较多一点啊，是不是？
其实是晚上的更多。
嗯，
那么你晚上出来的话只有月亮光，月亮光的问题就是不像太阳光那么容易出现这种偏振的光。
嗯，
人看可能看不太出来区别，但是从昆虫的角度它其实定位难度就增大了。
嗯，而且这个月亮不是天天晚上都有了，有的时候有个满月，
月亮
有的时候上弦下弦。对，
而且有些时候它是白天就出来，晚上早早的就下去。
那他们怎么办呢？
人们就想可能是天上的星星
啊，用星星定位。
但是呢，你星星也是会动的，你人晚上看天上的星星，你说要定位也得算半天，
不容易啊，
很不容易。所以几年前这个研究出来的时候，我当时就看到了这个发的论文啊，觉得非常有意思。他们是怎么做？他们后来就尝试，是在南半球啊，在南非尝试说不同的星座啊，不同的这种天上的星象来看说这个屎壳郎对哪个判断的最好。最后发现就是银河。
哦，就是银河。
对。
它不是像我们现在在中国也很流行啊，看你是哪个星座的是吧？
对，星座它是会有这个升降啊，它星座不是一直都能看到。
对对对。
银河呢，大就是说它在大部分地区呢是能看到。
一大片，对。是有方向的，
南半球的可能更好看嘛，但是其他的地方的，你像北半球，像美国啊、中国，也是可以的。
嗯，
所以它确实是个很好的参考物。那他们就发现说，这个屎壳郎呢，它可以靠银河的光来定位，而且就很微弱的就可以。
那只要一点点，它就看
得
见。但是它怎么决定它要把它这个粪球就推到哪里去呢？它事先选好地方呢，还是怎么样？
对，它这个除了指路哈，我们说导航，那除了导航还有一个定位嘛。
对呀，你要知道你要推到哪里去啊，要不然给你什么星星月亮太阳都没有用啊。
通常它滚到的那个地方它是要干什么呢？它是一般是雄性的哈，雄性的这个它去滚到那边是为了吸引雌性的来，哎，相当于它们要产卵嘛。大概知道说可能哪些地方它就会定位，它就会记住那个位置，它通过气味啊，通过这个光的大概的位置就能知道。
这真的是还相当的麻烦，他需要有计划，他需要先大概知道在什么地方，然后他要知道他找的粪在什么地方，这两个距离有多远，方向在哪里，再定了位，对吧？
对。
那我一边听你讲，一边在这个网上找屎壳郎的视频啊，有蛮多的，因为这东西很普遍嘛，他的确是蛮有意思。因为麦克雷说这个找方向哈，不但是你开始滚这个粪球的时候，你需要知道往哪儿滚，走哪一条最方便的直线，而且第一呢，这个地不是平的，上面有沙子石头，像我们小时候这个运动会玩那个滚大球一样，不是你要它往哪滚它就往哪滚的。还有呢，挺有意思，就是这些屎壳郎啊，当它在滚的时候，它是用它的后脚在滚，或者应该说它是用它的后脚来倒推着去滚，那他怎么找到这个方向，对不对？这小玩意儿劲儿可大了，因为他所滚的东西最重的可以超过他体重的1140倍，你瞧瞧。所以他们说这个屎壳郎居然是世界上最强壮的昆虫啊。那这个粪球碰到个石头，碰到个小坡，可能自己转弯自己跑掉了，那怎么办呢？屎壳郎就得赶快去追，追了以后就爬上这个粪球啊，像大海航行靠舵手一样，赶快爬到粪球上面去看看，嘿嘿嘿，东西南北应该往哪儿走。所以他这个定方向不是定一次，而是不断的要爬上去看，他看得很快的，上去下来他马上知道说该往哪儿转。那他开头的时候怎么把这个大球做得这么圆呢？
他反正就感觉好像天生就会这个技术一样。而且他，你知道他这个就是 为什么强调雄性啊？雄性的屎壳郎它头上是有个角的，它那个角呢其实是可以做一点修剪的工作，而且你想那它也是要埋到土里啊，埋到土里也需要挖一下，
嗯嗯嗯，
除了靠它的这个角哈、啊，就是它的这个
小爪子，
还就是它还需要头上的角也能帮忙。
哦，有了有了，这里我找到一个，哎，他们不是说像我们刚过的元宵节一样，你滚元宵是从这个馅儿开始，从一个小球再把它滚成大球，不是的，他们动作很快，你一趴牛粪在那里，要是一堆屎壳郎来呢，它十分钟就把你清掉了。他是这么样，一人切一人，每个屎壳郎呢先抓个一大块，然后连切带吃呢，不需要一会儿功夫就出来个大球，这个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听众朋友其实可以试试看啊，会做馒头的人揉一团比你的身体大十倍的面球，你爬到上面去，嘿嘿嘿，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啊，手脚并用把它变成一个可以滚起来的圆球，那就证明你也是一个很有本事的屎壳郎，可以拿它去求亲啊，拿它去过情人节。还有这个屎壳郎啊，它这个大球不单是它求亲的礼物啊，还有这个屎壳郎，它不单是这个大粪球，不单是它求亲的礼物，有的时候还是它的花轿。这个公的屎壳郎在滚粪球的时候，它这个新娘子嘿嘿常常就坐在这个粪球上跟着转，所以你要是有别的屎壳郎来跟他抢呢，要是给抢走了可不得了，不但你粪球没了，新娘子也没了，这叫什么？赔了夫人又折屎。哎，我看网上还有很多屎壳郎打架的视频，因为刚才说过嘛，他们是力气最大的昆虫，所以两只雄性的屎壳郎打架是很好干的，像日本人摔跤一样。而且这个打架的结果是这样啊，赢的那只屎壳郎呢会把他的对手啊直接就摔到空中，摔出场外，这功夫可高了，像我们看武打片一样，是很有意思的视频。那我们今天已经很习惯的把他们这一切的本事都称作本能，对吧？但这个本能是有知识有计划的，在他这个小脑袋里边，是谁把它储存进去，是怎么拿出来使用的？
他们其实是有这种像脑一样的这个组织的。那问题关键就是说，那他们怎么在这个大脑里面算的？
对啊，
这个实际上也是为什么人们在研究昆虫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说这些不同的昆虫，或者说这些昆虫的能力的话，如果说哈它需要进化的话，那它只有恰到好处的有了这个能力的时候，它才能存活下去。
是啊，屎壳郎没有健身房，他怎么样去锻炼呢？他要是不能从一开始就会辨认方向，我们在进化出来的时候没有进化好的话，呵呵，那就算他找到新娘又有什么用呢？但是从这个动物的本能里面，我们就想到一个最近在节目里面要开始普遍寻求答案的问题，所以今天也需要来问一问麦克雷，对你来讲你怎么知道自己有灵魂？
哦，这个好像很难。
这些东西应该是属于我们的本能，对不对？圣经
没错，
本性里面知道。
怎样知道是回答不了的，但是知道不知道是很容易回答的。
哎，这样说好了，你能不能帮助一个认为自己没有灵魂的人，让他开始能够自觉他是一个有灵魂的人？
我不确定。哎，如果要我说的话呢，灵魂可能可以跟意识结合起来吧。
意识，你所说的意识是什么意思？先给我们解释一下。
我们的行为有些时候不受我们自己的控制，但一般来说是受的，但有的时候它也可以不受控制。那么反过来也是说，那我们没有什么行动，比如说你躺在床上的时候，
对，
你去休息的时候或者怎么样的时候，你其实对于时间是没有概念的，但是你的意识，就你的心里面思想啊，或者你也可以说是梦啊，或者怎么样，它是一直还是可以有的。
哎呦，你这个有点弗洛伊德，继续讲下去。那这个跟灵魂有什么关系呢？
我想说的就是说，我们说灵魂，无非就是说，你觉得它没有一个物质的一个实体嘛？
它的确是非物质的，对，
它是非物质。但是非物质就不存在吗？非物质还是可以存在的。只是说我们没有办法用我们的标准能够来 来衡量，能够来测量。
你称不出轻重来的，对，抓不到它的形状，称不出它的轻重来，可是它的存在问题也就在这里了。既然这样，尤其我们常常劝中国的同胞需要信主啊，信主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那不单是因为神是真的，更是因为你的灵魂是存在的。可是中国人从小到大被受了一种很奇怪的教育，这是古往今来从来没有的，整个的民族的人会认为自己没有灵魂，那这时候他们就需要帮忙啦。那我们基督徒需要怎么样帮忙他呢？怎么样让他们认识到说，哎，这东西虽然摸不着看不见啊，称不出多少重量，可是它的确存在你自己里边，你应该可以逐渐的明白说，哦，我真是有灵魂的，可能吗？
一定是可能的，不过我现在一下想不到。
假如这个屎壳郎有灵魂，它会有什么特别的这个表现？
能不能这么讲？
嗯，
就是有一个思考，
有一个思考，
会追寻一个东西。那当然，我这是按照圣经里说的。
嗯。
神把这个永远的这个东西，永生的这个东西放在人心里，他其实不光放在了这个，还放了什么？其实就是放了对神的这个认识。
对，
你要别人告诉你它不存在，告你很多次，你可能最终才可能会被这个东西，你可以叫洗脑，或者说是你就强行让自己接受它。
对对对对对对，没有神，没有灵魂，这都是学习来的，不是天生来的。
对，如果你反过来讲，就是我们自然的会有这样的一个意识，这有这样的一个探求的一个。
嗯，
想法，你会发现这个概念一下子它其实就在我们里面，不需要就怎么样，它一下是有的，有神，或者叫有永远的概念，永恒的概念。
那个概念神放在我们里面，它是放在我们的什么里面呢？你觉得它就是放在我们的灵魂里面吗？那圣经特别用了一个词叫做心，放在我们的心里面，不是你学习来的意识思想。所以再回到我刚才那个假设，假如一个小屎壳郎它有灵魂的话，它会有什么不一样的表现？
他可能会，他可能想要想一想说，哦，那是谁创造了这个世界？
至少这些没有所谓的灵的这些东西，当他在这滚这个屎蛋的时候，或者爬到屎蛋球上，很快的能够辨认方向的时候，他对于这种了不起的能力与技术是不会自我欣赏的，他没有在一个自己。就像你所说的意识，然后那个所谓的自我的意识，这个自我的意识所表现出来的还不见得是自我，而是说呢，我觉得我好奇妙啊，我居然可以把一个粪球滚得这么圆，而且呢，我还会记得我要把它滚到哪里去，而且呢，我还会用天上的这个银河啊、月亮啊的定位，对吧？然后我晚上呢，居然没有任何的困难能够把它滚到那里去。然后我要追的那个傻丫头呢，居然我给她个粪坨坨呢，她就愿意嫁给我。这个这些东西它是有一个，好像还有一个客观的自己在那里观察啊。比如说你刚才讲说你在睡觉，你躺在床上，你知道你躺在床上，而且你知道你是在做梦，你知道你在睡觉，还有一个你在看你自己。这恐怕跟什么狗狗猫猫啊各种的昆虫动物都不一样。人有一个自觉的冷眼旁观的自己，
嗯，
尽管这个自觉的自己呢，现在不是我们生命的主，可是他还是常常在那个地方。这个圣经里面是讲得很清楚的，神要使你的灵魂苏醒，你这个灵魂才能够苏醒，你才会觉得说啊，我怎么这么迷糊，活在这个世界上这么久，就这样迷迷糊糊的过下去，有上帝我居然不知道。对，可是就算在那个以前呢，虽然我们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啊，可是这个灵魂应该还是可以被稍微的侦查到的啊。所以我现在每次的节目呢，都要这个问我们的同工，看看谁有一些什么比较好的主意。今天这个麦克雷就跟我们讲，这个意识存在心里的意识，你里面有两个你，你知道吗？一个对天上的事，对永远的事，对神的事，从生下来，从懂事就难以忘情。只是我们另外那个自己啊，在这个世界里面受教育长大的自己呢，非但对那些事情没兴趣呢，而且会试着把这个心灵的自己，把那个灵魂的自己给他压制下去，叫他别再说话啊，就像我们节目一样，时间到了，别再讲了。所以我们今天的结论是这样。如果我是一只屎壳郎， 我真的是一只屎壳郎，我就不滚那个粪球了，我就找个别的家吧。
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眼睛里。小草小鸟，小雨小花，天地万物告诉你。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耳朵里。秋冬春夏四季更替，天父常常提醒你。耶稣在这里，耶稣在这里，耶稣就在我们的心心里。只要相信他，是的，只要接受他，哦，他能救你，他保护你，脱离死亡罪恶的权势。天父的爱就在这里。在这里，生命在这里，生命就在我们的心灵里。星辰运转，宇宙浩瀚，天地万物告诉你。生命在这里，生命在这里，生命就在我们的盼望里。清晰歌唱，鸟语花香，天父常常提醒你。永恒在这里，永恒在这里，永恒就在荣耀的十架里。快来相信他，是的，快来接受他。哦，他能带你，他引导你，进入天上永生的国度。天父的爱就在这里。